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方苞狱中杂记的体会。方苞是清初的著名文学家，由于受南山籍文字狱的牵连，被羁押于北京的刑部大牢一段时间。期间他耳闻目睹了狱卒为了榨取钱财，百般刁难被关押的犯人证人，直到他们拿出钱来贿赂，才根据钱的多少稍微改善狱中的困苦生活。一次，方苞问一个老年管文书的小官，狱卒跟那些被处决被捆绑的人不是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希望得到一点钱财而已，果真没有，最后也就宽容宽容他们，这难道不是一种善行吗？回答说，这是为了立下规矩以警告其余的犯人，而且也用来惩戒后来的人，不这样那就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专管给犯人戴手铐打板子的人也是这样，跟我同案被捕用木制刑具拷打审问的有三个人，一个人给了20两银子，结果骨头受了点轻伤，病了一个多月，一个人给的比他多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了皮肤，20天就伤愈了，一个人给的是他6倍的银子，当天晚上走起路来就跟平时一样。有人问他们道，犯罪的人贫富不一样，你们已经从各个犯人身上都得到了钱财，又何必还要按照出钱多少来分别对待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孟子说过，选择职业不可以不慎重，这句话真对啊。这使我回想起邪恶劳教所的迫害手段，劳教所恶警为了得到更多的奖金和升职，用种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强迫长时间从事高负荷体力劳动，强制洗脑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书籍，剥夺正常睡眠，体罚关禁闭等等。至于监视大法弟子的吸毒卖淫诈骗盗窃人员，每天的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更是家常便饭。如果大法弟子在这种高压下意志稍稍松懈，邪恶看到有空子可钻，他们就会用伪善的一面诱导大法弟子以所谓放弃对圆满的执着，为家人着想放弃修炼，并稍微放松肉体精神的迫害，以此来诱使大法弟子向邪恶方向转化。如果大法弟子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在迫害中承受不住，向他们写了放弃修炼的保证，他们就会改善狱中生活，如撤销监视包家，允许购买食品和稍微高档点的日用品，减轻劳动负荷，以所谓学习诽谤大法的书籍和写揭批来代替，每天可以准时9点睡觉，6点起床，并在周末看电视，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时间。这种邪恶的迫害模式，不是跟方苞当初在清朝刑部大牢里看到狱卒以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榨取钱财，有着近似之处吗？ 共产协党在1957年为了便于对右派分子进行迫害，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外可以随意剥夺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这种非法的制度经过50年的实践，总结了无数条迫害人的经验。师尊在经文中说，大家知道中国邪恶的异火所掌握的整人的东西，那是无以伦比的，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权。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它的实质在于用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来威胁人放弃正义良知，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需要吃饭、睡觉、工作、休息，有亲朋好友、同事，希望得到尊重和重视，有人活着的尊严，那么邪恶就利用这一点迫害大法弟子，只能吃没有油水的素菜和饭，甚至吃得很少，减少甚至剥夺睡眠，超负荷的奴役，每天被人监管、侮辱、谩骂，得不到尊重，没有朋友和关心，坚定的同修之间不能说话，甚至于生命都得不到保障，遭受酷刑折磨，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等等。如果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尚有未意识到尚未修去的人心，邪恶就会利用来加大迫害，使得迫害似乎有了存在的理由。如平时有求安逸的心，就让他超负荷奴役，不能睡觉，有对好吃食物的欲望，就每天让他吃几乎同样的饭菜，没有油水，甚至到被迫害的便秘无法排泄。如果大法弟子真的在修炼中完全修去了所有人心，那么迫害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可是一个修炼的人多少都是有各种执着和漏洞的，不然就是神而非修炼人了。难道只要存在漏，邪恶就可以迫害吗？师尊说，这件事没有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做，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个人的理解，从大的角度讲，宇宙的正法旧势力不配干扰。从小的角度来看，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师尊的弟子，有师尊安排修炼的道路，旧势力不配干涉。大法弟子所有修炼中的不足和漏洞，只要依照大法去修，在师尊安排好的修炼道路中就都会一一修去。所以只要我们坚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从思想中明晰法理，就知道邪恶的迫害不应该存在，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在正法形式发展到今天，邪恶的迫害虽然看似疯狂，可是真如师尊经文中所说的，对于中共恶党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了，中共恶党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无论他干什么，只要他干出一件事来，马上就变成一件丑事、败事。这一点神已经给他定死了，因为历史不是给他展现的，旧势力只是让他起着考验学员的作用而已。特别是今天的历史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为大法弟子而展现的。2005年旧金山讲法。其实在这层最大的分子粒子的空间中，一切都是不断运动和改变的，是一个看似真实的假现实。师尊利用了这场迫害，造就了大法弟子，检验了世人，不同层次的众生都在迫害面前表现着自己的真实心性，最终在宇宙正法中摆放位子。大法弟子即便在修炼中仍有没修去的人心会反映出来，只要坚定在大法中修炼，终究会去掉。让我们放下心来，智慧、理智、冷静、稳定地走好今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爱尔兰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 走出沉沦。师尊好，同修好，借这次法会的机会，谈一谈我最近几年的修炼体会。在我个人修炼的历程中，从一开始的单身到后来的成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程，我就谈一下婚后这几年的修炼体会。在结婚前的一段时间里，曾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修到了自己的极限了，不知道怎样再突破层次往上修了，看书学法也感觉不像以前提高的那么明显了。到后来才明白了，自己当时学法不能完全静下心，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忽略了向内找，不断去掉自己的执着心，从而提高自己的心性，所以造成了好像是自己的极限了这样一种假象。在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我就走入了婚姻，从而有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修炼环境。因为自从修炼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在婚后和妻子交谈中，感觉这真是巧合，才明白这也许是师尊安排我在新的状态中修炼。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生活和对时间的安排基本上还是和单身的时候一样，而且觉得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没什么说的。当时觉得我相对来说修炼时间长，认识的高，也有经验，所以很多事情基本我做决定，因为当时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最对的，对正实法最有利的，没有做到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所以矛盾慢慢的就开始上来了。妻子开始在很多时候不听我的了，慢慢的在发生矛盾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与婚前对我的尊重和没有任何矛盾的反差，让我没有守住自己的心性，一时间也没有想到师父的讲法，有时想到了也没做好，很多时候想用常人的办法把事情压下去，虽然有时候也能守住心性，但状态是时好时坏，自己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提高上去。在矛盾中，有时候心里还希望妻子先能提高上去，先向内找，甚至还有个帮他提高的想法，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矛盾激化的越来越大，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我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修炼，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经过了多次思考之后，知道大法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以后的路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圆满回归。所以当时想，无论如何要守住心性，做到忍。一开始是强忍，但通过静心学法，渐渐地在做事时考虑对方的感受，做事时商量着来，就算是没按照我的想法做，也不去计较。师尊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另外说说人吧，现在的人呢，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能用情来维持人的婚姻吗？人呢，除了讲道义之外，夫妻之间还有一个恩呢，作为女人来讲，他的一生都交给你了，男人就应该想到这个女人一生交给我了，我得对她负责任。夫妻之恩这个东西现在人不懂的了，也不讲，当然现在也不是这个社会状态，我也不这样要求，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得好一点，尽量不要出现这些事。认真看过这段法之后，好像一下就明白了夫妻之间最正确的关系是什么样了，在以前的矛盾中积攒的一些怨恨一下就化没了，心里想一定要对他负责任，觉得他很不容易，也更加的珍惜他。当再有一些小矛盾时，一想到师父的这段法就什么气都没了。再后来明白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其根本还是执着自我，总是觉得我的想法更好，我的做法更对，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感受和接受能力。 以前单身的时候没怎么感到修炼的难，到现在才感到修炼的不容易。现在也知道是自己的执着心长时间没认识到，没放下才造成的。后来我们夫妻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心性上的矛盾了，渐渐的生活也安稳下来了，经济也好转了。但因为这几年的矛盾，正施法的一些项目我都不具体负责了，变成了参与型的了。有时间就参加些集体活动，没时间就不去。渐渐的对众生和对大法负责的心好像不是那么强了。因为当时在连续的矛盾中，在法中又没有提高上去，时常感到心力交瘁，有时候就干些常人事情，看看常人网站，打打游戏，想从另一方面放松一下。但现在家里的问题提高上去了，但这个常人的引号却好像戒除不了了。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浪费时间，但想戒掉时感到力不从心。有时候下决心好一段时间，做得稍好一点，思想上又放松自己，那个引号的欲望一上来，自己好像就控制不了自己似的。当时隐约的也知道这不是自己的本性真念，而是思想业力或其他的干扰因素在我思想上反应，但当时的正念还是不足以战胜这个欲望。而且我也知道自己多多少少有安逸之心，每次满足了欲望和执着之后，并不是高兴和满足感，而是很空虚和觉得自己被污染了的肮脏的感觉，还有觉得对不起师父，都不敢正眼看师父的法相，但内心深处又希望师父能原谅我。有时在干这些事情时，也知道师尊法身和很多生命在看着，自己还找借口，觉得反正修好的已经隔过去了，我这边没修好还是常人，能修过去多少就修过去多少，无所谓了，反正在我精进时已经同化过去很多了。这种状态反反复复，内心不断地在良知和欲望中煎熬着，心中无比的苦痛。这种苦和精进时那种虽然身体累一些，但内心踏实和充满升华的喜悦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沉沦的、无希望的、无能为力的痛苦。虽然这样，但我内心的深处自始至终对大法和师尊的坚信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觉得自己的意志不坚。在心里最苦的时候，又静不下心学法的时候，我就一遍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不知从何时起，我内心升起了想去中使馆前正实法的愿望，但一开始感到发出的这一念是很无力的，只是想了。一开始朝这方面努力的时候就感到阻力很大，拖了很长时间。这时候我内心就求师父，我说弟子想上中使馆去正实法，请师父帮我清理掉一切干扰因素。后来不长时间就一切顺利了。当又一次坐到中使馆前发正念练功时，那种踏实的和内心充满喜悦的感觉真是美好。这时回头一瞅，这一段对我来说漫长的痛苦的历程，完全是因为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和关键时候能想到师父，才慢慢走过来的。走过来之后，感到好像当时的状态像离我很遥远似的，想都不愿再想了。突破了这个对我好像死关一样的关，对尊师敬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同化大法时，也不再执着学法的数量，每次先静下心，清理一下杂念，如果有一段走神了，就重新再看一遍。学法时端正自己的坐姿，因为在网上有同修交流过说，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学法的，我想作为大法弟子也应该这样，所以在条件可以的情况下，我就跪着学法，很快又体会到了那种不断的在法中升华的感觉，不断的找到了自己在一丝一念中的执着心，不断感到升华。放下了潜在的争斗心之后，再看中国人和中使馆的人，就想起了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告诉大家， 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历史是他们走过来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最可恶的是旧势力，他们敢利用邪恶随意杀戮我的人，因为人不属于他们。师父的心里装着的是所有的人，我想师父的亲人那就是我的亲人，在面对他们时距离感一下就拉近很多，真的像亲人般的感觉在和他们谈。师父在法中讲过他们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从内心很是珍惜他们。师父在法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正念。所以有时我又在心里想，他们明白那面把希望寄托在大法弟子身上，我一定要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也感到自己心性提高后，心的容量变大了，讲出的话更有力量了。在和他们讲时，很多人发出内心的爽朗的笑声，有的在中使馆门前直接就三退了。也许他们的明白一面知道大法弟子在救他们吧。到了这个时候，我只是希望我自己能一直精进下去，做好三件事，直到正法结束之时，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对得起师尊，对得起把希望寄托给我的众生。何时？2007年爱尔兰法会交流稿。
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认识和修去怕心的。在中国大陆的人长期处于中共恶党谎言暴力统治下，受到党文化的熏染，由此形成了对恶党强权的恐惧怕心。在这场恶党用整个国家机器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施行严酷的打压中，对人心较重的修炼者多多少少地产生出怕心。怕心是人的执着心，修去怕心对大法弟子整个修炼过程至关重要，是人走向神的关。99年720之后，邪恶铺天盖地而来，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我的怕心出来了。在经历了一些磨难和不断的学法中，我对这个怕有了一些认识。怕啥来啥，我怕邪恶上门来，他偏偏就经常来，我怕他打扰，邪恶的电话就找过来，我怕资料被邪恶发现，偏偏被他找出来，我怕家人不理解，偏偏家人闹翻天，真是怕啥来啥。为什么这样？师父讲，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我老是怕用人心提防着，错把假象当真实，认为邪恶又有什么动作了，赶快藏书藏资料，就等邪恶上门了，这不是在求了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怕心促成的。谁怕谁？我们修的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宇宙大法，我应该堂堂正正地做好大法弟子应做的事，怎么还要怕那些不正的呢？每当节日降临或邪党要开大型会议等日子，恶党就高度紧张，草木皆兵，神经敏感地怕这怕那，怕老百姓请愿，怕大法弟子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怕世人了解明白真相。哦，原来是邪恶怕。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不断的学法中，逐渐提高了心性，用正的心态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怕心也越来越少。怕心是物质，可是越到最后，为什么我一听到邪恶又猖狂，有同修被抓捕绑架时，心中有些紧张，怕心又泛起呢？一次打坐中， 看到在我的身体内还有一个歪坐的我，不正的我。我明明在这端正的坐着呢，它显然不是真我，而是后天观念形成的我，是有怕心的我，是要修去的我。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层层的去掉这后天观念形成的物质怕。发正念后感到怕心没了，以后时常正念清理自身，清除一切干扰我正法修炼的因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晨练所悟。当明慧网发表明慧电台凌晨3:50开始按顺序播放练功音乐时，就快速将此消息告诉了我身边的同修，大家都一致认同不能失去这样好的练功机会。同样的感受是像回到99年720之前的练功环境。个人悟道，师父在给那些一直做得不够好，或一直以各种借口不练功的学员一次珍贵的机会，也给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的又一次机会。多年来，自己虽一直努力地做着3件事，但对于练功，我并没有保证做到每天必练，其实都是以各种借口没去做好，如工作忙碌、睡眠不足，就偷懒不起早练功。如给更多的时间做真相资料，有时间再补上练功。从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好，也一直在克制自己这方面的惰性。在此方面，很多时候做好，但工作一忙起来就放松了。每天凌晨都能按以前的习惯4:45起来，但放松自己时，起来了又睡回去，结果一睡就到天亮，醒来后挺懊丧。为何到了最后的时刻却对自己不严格？说到底就是求安逸的心起来了。最近一个月下来都是在这种状态中徘徊，精进懈怠，再精进又懈怠。修炼是严肃的，我怎么能如此对待？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2005年旧金山讲法，师父此次讲的法对我震撼非常大，因此一直在自己想偷懒时，师父讲的话就不断地在耳边响起。自明慧那篇文章发表后，打电话给我妹妹，问她这方面做得如何。明慧没发表那篇文章时，她经常都是3:00起来，但有时也是没能保证。后来以相互鼓励的话，一定要珍惜这次整体练功机会。接着又打电话给我姐姐，也问同一问题，电话那端传来坚定的话，怎么做不到，很容易的。听后感觉我也真的能做到。当天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能和大陆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在同一时间里整体练功，感觉非常的好，每天精神饱满。后与另一同修交流此事，他说，如果这么早起来练功，当天就困得不行。就他的情况，我又说了我以前的情况。起初我和他现在的情况一样，每天起早练完5套功后，上班就有些发困。后来悟到是基点没摆对，因为想到练功人练功后精神都很好，因此而去练功，那是有求之心。求的是想练功后精神很好，就如有病的人想到练功后不得病是一个情况。抱着有求之心来修炼，那什么也得不到的。基点摆对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让我又想起了以前，当初为了凌晨起来练功，把闹钟调好，把手机也调好，但还是起不来，甚至自己把手机闹钟关了都不知道。 后来再买来个大闹钟，还是一样关了都不知道。后来悟到那是向外求了，向外求什么也改变不了，唯有向内找，用修炼的心对待自己的修炼，用神的思想来对待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事情就不会做不好。你比如在凌晨醒来的那一瞬间，如果你说再睡一会儿，那么可能就真的让你睡过去，因为那时的思想是人的思想。如果在你再睡一会儿的一念出现时，你立刻排斥它，它不是你自己，那么可能那时你的神的一面就起作用了。确实它也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它想让你睡，让你迷糊，从而不让你练功。你要精进，要练功，他不让你练，他还是你真正的自己吗？肯定不是你真正的自己。如果在问题出现时，你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要求自己，神会如何对待？我想事情就好办，一个个的关卡就能顺利通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找到了真正的我。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天向同修说一下我9个月来过家庭情关的经历，还有自己在目前层次所悟到的，希望与我有同样情况的同修，咱们互相有一个借鉴，一起在大法中共同提高。结婚18年来，我与丈夫感情在常人中特别好，例如有时吃饭时好吃的少了，我就让女儿吃别的，我也得让她吃好的。洗好的衣服叠起来，怕她找不到其中的一件，我就斜着放，方便她找到。丈夫经常说我对她好的就像她的母亲，其实是自己对丈夫的情太重了，并且总是怕她有外遇。平时她一出去与同事喝酒，回来晚了，我就想他在外面是不是与哪个女人约会呢？他是司机，哪个女人上他的车与他约会，那是很方便的事。自己越想越待不住，于是他一回来晚了我就生气。由于自己一直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今年春天有一天我发现他与一个我曾认识的女人有了外遇。我知道这一切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当时气得我浑身都颤抖，当晚只睡了1个小时，感到自己对他这么多年来那么好，他竟这样对我。虽然也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可是当时完全用了人的思维，人心一起来，当时也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丈夫一向是个人品端正、是非分明的人，怎么做出这样的事呢？并且那个女人穿着很妖艳，染着黄发，言谈举止更让人感觉没有修养，越想自己越委屈，接受不了发生的一切。自己从小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是个得理不让人的人，无论什么事不能受半点欺负。今天这个女人如此嚣张，3番5次跑到我家来找我丈夫，这口气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自己也曾想做到坦然不动心，视而不见，善待他们，像师父所说的那样，按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气不过。当时感觉自己在一个很难形容的空间夹着，想按修炼的标准去做，自己感觉承受力不够，做不到。按照当常人时的做法去打他，又知道那绝对不对。就这样感觉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真是剜心透骨。9个月中，我曾几天就瘦了几斤，吃不下，睡不好，学法也学不进去了，练功也不怎么练了，3件事更别提了，甚至不向内找，总是向身边的人诉说自己的苦与委屈，找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帮助自己，有什么好方法过了这一关。有时还暗暗想，这几天我法学得不错，怎么他们之间还不断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最难过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 可又明白那是修炼人绝不能做的，也曾几次想到过离婚，往娘家搬行李，各过各的，免得我痛苦，可又怕破坏法，知道不能那样做。说来说去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在这个过程中，师父安排身边的同修都来帮助我，就这样随着学法，刚好几天，过几天又看到丈夫与那个女人联系的电话，我就又暴跳起来，又哭又闹，甚至说过多次难听的话，有时也知道自己连个常人都不如了。我一次次难过地跑到师父法像前，哭着向师父诉说自己的委屈，有时候痛苦的程度仿佛比放下自己的生命还艰难。师父在《经济要旨·大法不可切》中所写的，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还好我还常常能想起这句话，因此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仍能有这样一念，谁也别想毁了我，我一定要修到底，跟师父回家。以后的日子随着学法，对照大法，我逐渐找到了自己很多人心怨恨心，怨恨自己对丈夫那样用心的关怀，丈夫却负了我。看到我几个月来这样痛苦的在家痛哭，他还那么狠心，依然偷偷与那个女人联系约会。妒忌心，妒忌那个女人的穿着粗野时尚，博得了丈夫的欢心。争斗心，由于这件事的发生，自己也变得喜欢打扮了，买了很多名牌衣服，还买了一辆比那个女人骑的摩托还要好的名牌摩托。报复心，有时就想让他们遭恶报，表面好像是为他们将来好，以此警醒他们，其实就是盼着他们倒霉，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好出出心中那口气。强大的自我心，有时候还用变异观念想，如果他们眼中有我，让我气顺，也许我允许他们这样下去，可我又是个修炼的人，这样的事也不能做，自己怎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多么可怕的魔性啊。当时完全没有分辨出那一切根本就不是我。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每当丈夫一出去吃晚饭，我先想他一定打时间差去与那个女人约会，结果真的像我所想的那一幕就发生了。有一次自己离家去外地办事，还想如果那个女人来我家怎么怎么，等我回家后真的发现那个女人曾来过我家，有时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就赶紧发正念，其实完全是自己先设一难，然后再铲除她。后来随着自己学法，同修的帮助，慢慢的在法上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随后加强学法，针对自己找到的执着发正念。有一天，一个同修提醒我，你要想到师父曾告诉过我们，不符合法的那个观念不是你，要找到真正的你。一句话触动了我，使我想起了师父很多处关于分清自我的法。当晚看到丈夫，我还是有点生气，突然想到给他发正念，也给我发正念，发了一会儿，心里感觉好受多了。我发着正念，突然就想，我是谁？我是谁呀？突然一个念头由心中升起，我是大法弟子。这句话虽然平时总是在说，可这一次是由心的深处涌出的。我豁然清醒，哦，真正的我不是人中的那个受委屈的妻子，那个我只是一出出戏中的角色，从古到今一出又一出的戏中的角色。我清醒了，真正的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大法徒啊，来到世间就是正实法救度众生来的。其实真的我与现在的丈夫还有那个女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师父利用这个环境来让我提高并做好三件事的。悟到这里，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的轻松与喜悦，感受到师父在法中讲过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与人世间不再有任何联系，由巨大的空间和时间把其隔开了， 比如隔到几百万年、千万年以后去了，你怎么污染它？根本就够不着它。可能近在咫尺，巨大的时间空间差已经不能够使这个空间在对大法弟子修炼好的部分有任何干扰。我就说这个意思会隔开。从那一刻起，我找到了真正的我。这时我感受到一种跳出人来的感觉，不在其中的轻松，分清了与人之间的关系，明白了《转法轮》中写的，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在我目前一层次所悟到的，这时才真切体验到不被人中一切所带动的一层法理，因为心不在人中，人中的一切也就带动不了真正的我。这之后，再遇到任何事，我首先想，我是谁呀？我是大法弟子。我又一次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一层的法理。原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首先要摆正基点，明确自己是练功人，也就是先找到真正的我，那个正法时期大法徒。我只是来这里注视正法与救度众生来的，这里是修炼的一个场所，除了注视正法与救度众生是自己的责任外，其他的都与我无关。基点摆正，分清了我不在人中，不在他们中，众生都有他们的因缘关系，并且我身边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切都是在我修炼路上为我提高而来的，师父都会为我们善解摆平的。师父告诉过我们，遇到任何事都把它当成好事。这时我真的体验到视而不见的境界了，感觉到了修炼真的像剥洋葱皮一样，那一层没有了，这时心很自在轻松，没有被夹在磨难之中的痛苦的滋味了。因为分清了我与他们的关系，找到了真正的我，在这里只是利用常人中的一切，也就是利用戏中的一切做正实法的事，这里是修炼的好场所。遇到的一切真的像师父所说的都是好事呀。我体会到了，遇到的事真的像师父告诉的都不是偶然的，一次次修炼中所提高的过程，都深刻感受到了师父慈悲苦度与用心良苦。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首先请听一名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名警察得救了。过生日前夕，派出所一名警察又来到我家，我客气地让他进到屋里，刚坐下聊了几句，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怎么样，跟你说了那么多，用个化名退了吧，很安全的。听我这一说，他当即就同意三退。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安排的，因为他们每次找我最少都是来两个人以上，这次明摆着是来表态的。随后我又跟他说了几件当地人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出现的奇迹，他默默地听着。我又告诉他，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记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希望他转告他的父母家人，他连说谢谢。在离开我家时，又是握手，又是不断地说谢谢，出了门还多次回头举手说再见，可见生命是多么的希望得救啊。其实这个警察这两三年来找我不下十次了，我每次都跟他讲真相，讲三退。有一次我是流着眼泪劝他们的。在这段时间，有同修说，他们这样找你是你自己求来的，又说不可救药的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一直不动心，只要他们来到我面前，我就坚持向他们讲真相，讲三退， 哪怕是第一次见我的警察，我也照样讲，从未动过他们会对我怎么样的念头，也从未动过他们不可救不可要的念头。我觉得他们是否可救药，只有师父最清楚，我只要有信师信法的心就行了。通过这件事，我更坚定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的心。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兴农用纯净平稳心态讲真相，劝退官员十七人的经历。有一次，儿子的朋友请我吃中午饭，刚开始就有人说，今天请你主要是转化你，如果转化不了你，就送拘留所。公安局的头们也来了，他们拿出了迫害法轮功的文件和诽谤诬陷的小册子，说就是为了你儿子们的前程，你也要转化。我说，只要讲理，让我说话，谁转化谁就不一定了。因为我有亲身的体验和事实，因此引出了我的思路和话语。法轮功如何救了我的命，治好了我的病，改变了我的人生，保住了我的家庭。李洪志大师对人类的贡献，当时的国家还给予了荣誉及肯定。乔石组织的调查组，调查法轮功六个月，结果都是非常好的。朱镕基也做过肯定的批示，却被祸国殃民的江泽民扣押，以小人的妒忌心丧尽天良，制造了古今中外最大的冤案，至今仍在残酷继续着。你们的小册子完全是造谣诬陷，就拿天安门所谓的自焚事件，小童都能看出破绽，和六四制造骗局杀害学生事件如出一辙。在此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谎言，助纣为虐，善待大法弟子才有好报。饭后，一公安局领导让我和他一起聊天，这下有了讲真相机会，同时我也感到有了讲真相的智慧。根据他的每一个问题，我做了详细而令他满意的解答。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走时他问，你晚上在家吗？我说在家。到了晚上八点钟，一位认识的人来敲门，递给我一个包就走了。我打开一看，是一本珍藏大本《转法轮》。当时我的眼泪下来了，我真正感到了师人浩荡。当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后，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位公安领导，立即赶回说明来意。当时他就表了态，同意退党，并让我帮他妻子姑娘一起办退党退团。不久市里组织旅游，偶尔碰见儿子的朋友，他问我去不去，当时一念，这不正是师父安排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吗？去。一路上我牢记师父教诲，保持救度众生的一念，也鼓足勇气找机会先靠近政法委书记兼市人大副主任，找到切入点问他，你是人大领导，在选班子时你有多大的权利？他答，我没权，领导告诉选谁就举手，否则饭碗都保不住了。我说，最近网上刊登了九平共产党退党保平安，你要是我儿子的好朋友，今天你要听我一句话，在心里把党退了，不用任何手续，用化名小名就行，你能表个态吗？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用不同的方式一位一位讲真相，始终保持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十七个官员全部表态退党。我的体会是，坚信师，多学法，把做好三件事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做任何事就无所不能，无所不成。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自己家周围张贴真相标语的体会。迫害法轮功这些年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在大街小巷和所能利用的公共场所张贴标语、撒传单、挂横幅等， 但是由于邪恶组织人搞破坏，你在前面贴，他们在后面撕掉，使真相资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浪费了物力、人力、财力等。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深思，如果我把这些真相资料在我自己住家贴，看谁敢到我这里来撕掉。如果有条件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做，来个全国性开花，全国都能看到大法弟子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标语传单资料，邪恶一定是自灭。就这样，我从2004年就开始在我自己住家房子周围贴标语、传单、挂横幅，写大小字块，家里也贴，家外也做，一起上马。我的住房就是居民区的中心位置，交通方便，人来人往比较多。刚开始我是用红纸写成大字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走向全世界等。我房山头7米长，我贴6米长的大字块，特别显眼，大方好看。贴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过问，也无人撕，一切都很顺利。后来有一天，农场公安分局副局长专门来看了，他没有到标语前看，而是距离40-50米以外看，看完了就走人，二话没有说。直到2005年底，农场要给我发工资时，这位副局长才说话。他说：“现在农场给你发工资了，你以后就不要在房子周围写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好好的房子多不好看啊。”我回答说：“那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怎么不好看？”就这样，事情就过去了。随着正法的不断深入，我也在不断更新标语的内容，如“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轮大法好，共产党必亡。”标语写的很多，就不一一的说了。有一天我更新标语，可能因有人举报，下午农场公安分局派来一名片警、2名警察来到我房山头看标语。我在院内除草，片警叫我某某，你家是否要开大会，布置这么好的会场？我一听到叫我，立刻就走过去。这位片警一看我过去了，撒腿就要走人。他一边走一边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你今天反对共产党，我马上派人来抓你。”我回答说：“我这里不是开大会，我是在向世人讲清真相。我希望你也能明白真相，同化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才有你美好的未来。你反而不听真相，还要派人抓我。你有权可以随便乱抓人，但我也告诉你，你如果来抓我，你一定要遭恶报。”就这样，他们三个警察全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这些标语到现在为止，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安然无恙。我做这件事到现在为止4年过去了，现在不管是公安人员还是世人，也不管是好人坏人，对我做的这件事都不过问了。我在这里站得住脚了，大法在这里像泰山一样顶天立地的，再也没有干扰了。这是大法威力，也是本地大法弟子正念的结果。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当前在我们附近单位，邪恶表面上还在疯狂地抓人，唯有我们这个地方形势比较好，大法弟子可以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做好3件事。为什么我们这里能有这样的修炼环境呢？是全体大法弟子共同开创，互相协调，在师父的加持下，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这个场能抑制邪恶，使邪恶害怕。世人在这个场的作用下，人们都觉醒，目前退党人数很多，没有统计，大概也能有5-6千人，这又叫做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以后还要更加精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评论文章，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小说《天龙八部》中讲大理国的天龙寺里面有个枯荣大师，他的脸非常奇特，左边的一半脸色红润，皮光肉滑，有如婴儿，右边的一半却如枯骨，除了一张焦黄的面皮之外全无肌肉，骨头凸了出来，宛然便是半个骷髅骨头。天龙八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也很像枯荣大师的脸，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首先是贫富悬殊，两极严重分化，这是世界公认的。不久前有统计表明，从中国的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中共官员和家属及相关的人，他们成为暴发户。例如2006年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做出了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0000亿。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至少有10亿老百姓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多大的益处，个人收入增加缓慢，甚至很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在中国，人们看到一方面是经济橱窗或发达城市，而更广大的地区，像广大农村地区、城市平民和西部地区等等，则是落后与贫穷，中国社会中的枯荣分明。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引起了各界非常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高速发展，甚至出现过热，也有人说可能面临崩溃。仔细看一看现实，就可发现中国经济存在着二元性，由政府主导的权贵经济过热，而民营经济过冷。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由于直言指出中国改革中的一些弊端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他分析说，中国存在非常特殊的二元经济体系，中共以钱为纲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创造政绩而升官，就热衷于圈地卖地，显然卖地的价格越高， GDP 则上升得越快，领导个人的政绩也就越好，所以地方政府需要炒热房地产，这样带动了房地产及有关的行业和形象工程出现过热现象。这里面地方政府为了卖地而圈地，强行拆迁出现的失地农民、拆迁户等等，中共就强行打压，这是人为造成的社会问题。而民营经济在银行贷款方面永远处于劣势，只得在地下钱庄寻求高利贷，从而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国际化的冲击使得民营企业雪上加霜。权贵经济是权钱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是腐败的温床。这是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共产党是腐败的根源，中共是没有办法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的。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由民营企业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中国现在是以权力为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前者体现的是现代企业精神，后者代表的是特权与垄断，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中共一直炫耀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其权贵资本主义，体现的是特权和腐败，是畸形的经济发展，不仅受益的永远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是以牺牲环境、牺牲人民群众及其后代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在中共人为制造的二元经济体制中，中共官员和家属等少数人始终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受到不公的待遇，永远是哭的一面，永远是经济上贫穷的弱势群体。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